常美的一段。好，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信息题目是，就是爱心的见证，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12到17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如此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存是穿的意思，原文是穿，就要存或者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刚刚听的这个诗歌，就是用现代人的思维，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被神的灵感动，来歌颂神，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前三次我们花了三个主日的时间，就是讲到了我们如何的活出一个所谓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用三件事情来说。首先呢，我们应当要寻求上面的事。那这一个主要是强调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在了天上，所以呢，我们既然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就要寻求在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其次呢，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这一点是强调跟救我，就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救我的生命之间的关系。那既然我们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要把我们地上的肢体的那些邪情私欲呢，要把它看作是死的，并且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不好的旧有的那些行为，我们要把它脱去，要把它除去。最后呢，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就是强调我们的心我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基督建立的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要认识我们旧有的不好的这个关系，我们要除去。然后呢，心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人新我的关系呢，我们要渐渐的更新。那我们提到这个更新有个人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然后我们要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互相影响。当我们越像耶稣，我们就越认识他，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会愿意越像他。然后必要的途径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我们要不断的生命要更新，要成熟。然后这个更新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达到一个合一，不论是种族之间、信仰之间、文化、地位、性别，都要达到合一。这个是我们上次前三个信息有讲的。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听到的话，牧师师母都已经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网络上都有。然后呢， 我们实在是感到令人感到难过的，尤其是像今天的情况，因为我们面临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两极化，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极自由派就是极那个保守派的两极化的这个世界里。就是因为两极呢，我们就极度的就分裂，没有中间的地步的，没有人走中间的道路。然后呢，就是因为分裂呢，就充满仇恨，左边的恨右边的，右派的恨左派的。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在网上听 YouTube 的时候，中间都会插入一大堆的竞选的广告，不管是总统的层次的广告、州长的、参议院的、市长的等等的，不论从高的到低的这些选举呢，就你就会发现两极化、分裂化、仇恨化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的媒体，不管你看什么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充满了种族之间的纷争，白人黑人这种种族之间的纷争，我们也充满了宗信仰上的纷争，不管是什么教的之间的纷争，我们也发现文化之间的纷争，不管是你教育程度高的教育程度低的之间的纷争，我们也看到地位，就是社会地位或者是经济地位，穷人跟富人之间的纷争，我们也看到性别之间的纷争，女权运动的崛起，女人要远超过男人等等之间的这个纷争。因此呢，保罗在2000年前对哥罗西书这个教会，哥罗西教会的教导，2000年人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坏。所以2000年的教导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功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我们要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合一。这个合一就是种族之间的合一。我们黄种人不歧视其他种人，白种人不歧视黑人，黑人不歧视白人等等的，种族之间要合一，信仰也要合一。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拜偶像的人是错误的，可是我们也不至于要到诋毁他们或者是看清他们这种地步。文化一样，有教育的博士不要轻看没有教育的，文化之间地位，有钱的不要欺压穷人，穷人不要嫉妒有钱的人。性别，人生你是男的，你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彼此之间不要有所不满。这个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合一，而不是统一。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中呢，保罗再进一步的指出，唯有借着那个 agape 就是爱加倍的爱，或者是神圣毫无玷污的爱，才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合一。也就是保罗在3章14节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有的翻译成爱是贯通全德的，只有爱能够把所有的美德连在一起，那合一就是它的结果。而这个合一是我们基督徒向世界能够唱的最美好的诗歌，做最美的见证。然后我们前几次的这个信息强调的是我们基督徒内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追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信主耶稣之后，我们生命要追求的更美好。然后呢，今天这个信息是强调我们这个追求之后，我们背后有一个动力，是人家看不到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呢，就是真正的爱。唯有爱是推展我们生命前进的这个最伟大的动力。缺乏了爱呢，人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那如果要活出这个爱心的见证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以下这几件事。首先是爱是恩典，爱是美德，爱是平安，爱是命令，爱是见证。爱完全是神的恩典，爱是借着你我的美德来表现出来，爱必然产生一个平安的结果。爱是主耶稣的命令，爱是我们为向世界活出最美好的见证。那这个就是爱心的见证的信息。首先我们看爱是恩典，在三章十二节保罗如此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圣洁蒙爱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爱是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神要赐给那些原本不配的罪人最好的福气。神把恩典给那些不配的人，就是你跟我。并且保罗指出，在神的恩典中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他是拣选了我们，他将我们分别为圣，他专专的爱我们，在恩典中如此做，拣选我们，神的选民就是神所拣选的意思。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拣选也是完全的神圣的，是绝对的公平的。那神的拣选呢，不是根据你我的行为，还有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为人和成就。正如保罗所指出来的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既然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生，我们的为人还不知道是如何，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成就都还没有形成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已经拣选了我。所以神的拣选不是说我们为人多好才选我们，不是我们成就了多伟大的事业才拣选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如果神的拣选是根据我们的为人，是根据我们的成就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神拣选，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那个圣洁的公义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拯救的。如果根据你我的行为跟你我的成就的话，我们都是不被拣选的人，我们都是没有得着救恩的人。因此神的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此我们才能够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那些被拣选的人。所以那些被拣选的人，他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的为人，为他的成就来骄傲，因为神不是根据你我的为人跟成就来拣选我们。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他的奥秘，因此很难跟人家借着辩论的方法向人家来解释。不论你是像基督徒或者是像非基督徒，你很难解释什么叫做神的拣选，因为是他的主权，他的奥秘，他拣选了这个人，他没有拣选那个人，这个是他的主权，神的奥秘。我们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就是将福音的好消息简简单单的与别人分享，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因为拣选是超乎你我能够想象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将我们分别为圣，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神已经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 刚刚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罗更进一步的说什么呢？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来的，要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唯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才能够荣耀这一位用重价买赎我们的神。所以将我们分别为圣这件事呢，完全是神的恩典，也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多好使我们更好而已。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不好，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为圣归于他。因为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重价，这个无价之宝买赎回来的，要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无有瑕疵。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那第三个就是爱我们。当我们思想一个非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一位被造者，被造物的身份，他是破坏了这一位造物主的律法。犯罪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被造物违反了创造者的这个所规定的律法。可是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是远超过以上的这些，因为他是以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他破坏了律法呢，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伤害了这一位天上父的心。我相信你我可以做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别人的孩子做错事呢，对我们来讲没有影响太多。可是当我们自己的孩子犯错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才真正的会疼痛。一样，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是伤害了他天上父的心。然后呢，可是在这种状况呢，神还是爱了我们。所以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推动力，也是这个世界最缺乏，也是正是最需要的。当我们基督徒在爱神跟爱人这个心上，我们越加的成长，越加的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就正如耶稣所说的，有了，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有了耶稣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耶稣的。耶稣说，爱他的人呢，必蒙天父爱。耶稣也要爱他，并且要他向他显现。这个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21节如此说，那爱我们，因此呢，拣选了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爱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可是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多给谁呢，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意思是说，谁的恩典越多呢，那个人的责任就越大。所以我们既然享受了神这么伟大的恩典，拣选了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又专的爱我们，这么大的鸿恩，我们就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恩典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了解，就像在公司行号一样，你职位越高，你的责任就越大。没有说职位高然后没有责任的，这个不是连世间这个道理都说不过去， 何况在神的这个伟大的恩典底下，所以呢，保罗神给他更大的恩典，可是他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就越大。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人，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所要负的责任要比世人更大，因为神将来要审判你跟审判我的时候，完全就要按这个我们的工作来审判你跟我。接着就是爱，就是美德，爱是美德。那在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这么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里，保罗进一步的提醒我们，爱不仅是恩典，爱是美德。那这个美德是借着基督徒存或者是穿上底下这几件美好的品德，来承担我们刚刚所说的恩典大、责任大。我们要活出这个美德，要穿上这个美德来承担或者是活出我们所要负的责任来，借着这些美德。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存这个字呢，在原文是穿上的意思，与我们在前面第三章十节说穿上的新人，那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像照他主的形象。穿上新人，那个穿上是同一个字。所以对保罗而言，就底下这几个美德，我们要看的这些美德应该是属于内在的美德，可是呢，就好像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新人，我们在耶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也是一个新人，要活出一个新的品性，一个新的行为。虽然是一个存在内心的一个美德，可是呢，却好像一件美丽的衣服可以被基督徒穿在外面，让人家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因为底下的这些内在的品德或者是品格呢，应该是存在内心里，可是保罗却说你应该是穿上。那保罗的神学观说穿上呢，就是披戴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分别有这么说，说我们总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披戴主耶稣。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的27节这么说，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人呢，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把这个整体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想到，当我们归入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当我们披戴耶稌基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穿上了这个美德，这个爱的美德。因为什么呢？我们披戴了耶稣嘛，耶稣就是爱，我们披戴耶稣就是披戴爱，把爱所能够表达的美德完全穿在你我的身上。那耶稣是为爱而生的，我们刚刚那首诗歌，耶稣是为爱而活的。耶稣不仅是为爱而活，他也为爱有所付出，付出到一个地步，他是为爱而死的。死不是结局，他还要为爱而复活。那这一个呢，就是耶稣为你我所做的，我们要披戴他，我们要披戴这位爱，这位爱能够表达出来的美德，你我都要穿上。然后基督徒应该存的几件的 品德呢，也是事实上我们要列的这些品德呢，或者品格、品德、美德，都是这个世界所最缺乏的。每一项都是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缺乏的。我常常很感慨的说，我们人类的文明越来越进步，科学越来越发达，医药越来越也先进等等的，可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品德呢，是越来越败坏。那这底下列出这个八项呢，是你我生命中都需要的。我们今天我详细讲一点，我们今天可能就停在这八项。那怜悯的心，首先怜悯，什么是怜悯？在原文中他特别用了两个相关的字，就是类似的字来表达，英文翻成 tender mercy， 就是说怜悯，就是特别强调。那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从我们心底呢，能够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和别人的需要，这个就是怜悯。我们打从心底能够了解别人为什么痛苦，别人有什么需要，这个就是怜悯。真正的怜悯是要我们怀着一个关心的态度，不是看热闹的态度，我们关心人，然后我们要进入他这个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我们也能够承担呢他所受的压力。在此同时呢，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自己也是如此的软弱，原来我的生命也是如此的破碎，原来我的能力也是如此的无助。这个就是怜悯，就是能够体谅别人，体会别人的痛苦需要，然后想到原来我也是如此的软弱，如此的破碎，如此的无助。当然我们要做到以上这一切呢，我们必须是要付上代价的，没有不付上代价的。一个怜悯的心必须要付上代价，其中只是列出几个代价而已。你要花时间去关心人家，你要花时间进到人的生活中，你要花时间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你要花时间能够承担人家的压力，你要花时间，然后精力，你要把精神也摆上，那甚至呢，有的时候要摆上金钱和物质。因为约翰这么说，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七节这么说，他说凡是在世上有财物的人，他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连续的心也就是怜悯，怜悯的心的话，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意思是说，如果我拥有一些的财物，当然不是我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如果有一些财物，可是我看到我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生活中有困境的时候，我却把我那个怜悯的心像筛子一样把它筛住的话，那我怎么能说我有爱神的心呢？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爱的美德必须要借着怜悯来表达出来，那怜悯呢要有对象。怜悯就是说，当我看到旁边的人有需要，他正经历痛苦的时候，我能够完全的体会，我打从心底能够完全的体会，我不塞住，我能够让我怜悯的心能够流通，这个是怜悯。然后呢，就是恩慈，英文叫 kindness， 就 be kind， 有恩慈，有恩典。恩慈呢，是以内在的一个友善， 一个 friendly 友善还有愿意帮助人的态度呢，再加上我们外在一个美好的行为来满足其他人他基本上的需要，根本上的需要，最基本的需要，比如说吃喝住行等等最基本的需要，不是所谓的满足他吃山珍海味的需要，是满足他能够填饱肚子最基本的需要。那我们必须用一个友善还有帮助人的态度。那恩慈是前面怜悯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先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在内部，我们要用恩慈 be kind 用恩慈来表达出来，并且呢我们在行动中呢要对接受你恩典或恩慈的人他的感受呢要非常的敏感。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尤其我们这个中国人，有的时候很多可能 IQ 高可是 EQ 不够高，虽然我们怜悯这个人，比如我牧师做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比如说我怜悯这个人没有东西吃，我就拿一个大饼给他，可是我有没有享受到他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我把饼就丢到他的脸上给你吃，我也是拿饼给他满足他基本的需要，还是我把饼轻轻的就放在他的面前，同样他都拿到了饼，可是他的感受就是不一样，一个饼是飞过来的，一个饼是轻轻的就给他的，他的感受不一样。一个有恩慈的人会对别人的感受非常的敏感，他会非常的小心的不伤害别人的感受，因为对方即使是个接受者他也有自尊，可是恩慈的人能够懂得别人的自尊，同时呢他要对接受的人他的隐私权呢要小心的保守，你不要帮助了这个人就去那个 social media line WeChat 啊 Facebook 啊大做宣传大做广告，那受到的人听到这个人他的隐私权就被破坏了。所以恩慈的人不仅是对人的感受要敏锐敏感 sensitive，然后对那个人的隐私权呢要非常小心的把他的保护，不把别人的这个隐私呢暴露出来，这个是恩慈的表现。保罗说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很伟大的一段经文第二章的七到十节这么说，说神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我所施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接着保罗就说了这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有人说原是他的工作，原来的意思呢，我们原本是他的诗歌唱给人听的，我们是他的诗歌在基督耶稣里呢造成的写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很肯定的确据，就是得救是恩典也是因着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可是在这个之前呢，他再加了一句说，神是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恩慈先在先，所以救恩就临到。神对你我的感受是非常的敏锐，他知道我们原本是罪人，不配他的拯救的，他感受到我们，他要来帮助你跟我， 他以一个友善的态度来帮助你跟我，把救恩给了你跟我，这个就是恩慈。因此呢，我们得救呢，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而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去行善呢，就是对别人反映出我们已经领受到的这个恩慈。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恩慈呢，我们就要借着行善呢，把这个恩慈给予我们周边需要的人，以友善的态度，以帮助人的态度，加上我们美好的行为，我们要非常的敏感，保护人的隐私权，来满足这个人他基本上的需要。这个就是 be kind， 就是恩慈。这个恩慈是世界上太需要的。我们现在活的世界的人真的是不 kind， 你到处去走走，很 kind 的人， kindness， show kindness 的人呢，能够表露恩慈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现在的人只顾了自己，只顾自己的感受，没有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只顾到自己的需要，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只顾到自己的隐私权，不在乎别人的隐私权，在社交媒体上把人家的隐私一再一再的暴露，越暴露心中越高兴，这个是这个世代的危机。然后谦虚，谦虚呢，我很简单的讲几句话。谦虚就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目前的本位，就是我目前的位置。今天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就站在那个位置，这个是谦虚的代表。直到有一天神可能把你从这个位置放到另外一个位置，并且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位置呢守住，这个就是谦虚。谦虚绝对不是轻看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这个不是谦虚。谦虚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不轻看自己。因为你我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我不要轻看我自己。可是神今天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呢？我对这个位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衡量，我好好的活着，我好好的守着，这个就是谦虚。我们现在这世界是妄自尊大，都是毫不谦虚的，都是夸耀一些自己目前不在的位置上的，那个是不是谦虚。然后呢，温柔的心，温柔就是像那个泥，就是像那个软泥一样，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 shaped， 然后呢可以有可交性，可以有受教性，英文叫 teachable。 温柔的人可以被人家教导的，他被人家教导的时候他也愿意改变的，这是温柔。温柔的人呢，能够试着去适应与自己不同的人。对这个人刚的人呢，我可以适应他；对柔的人，我也可以适应他；对这个挑剔的人呢，我也可以适应他。对不同的人，你可以学着去适应。那对不，你我不理想的环境呢，我也可以适应。在热的环境，我试着适应。在冷的环境我可以适应，在顺境我也适应，在逆境我也适应，这个是温柔。可是我们要了解，温柔不是墙边草，风往这边吹就往那边倒，温柔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温柔的人有他的立场，所以温柔常常被人家描述，用英文描述说 power under control，就是有一股力量是受到控制的力量。所以温柔的绝对不是墙头草， 被风吹就倒，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温柔的他有立场，他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可是他的力量受到控制。有人描述温柔就像一匹力大无穷的马，可是这个马不是野马到处乱跑，可是这个力大无穷的马它有一个主人，它在主人的约束之下呢，它的力量受到了控制。人家以为这个马只是在那边好像被约束了，力量都被夺去了，可是它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它的力量只是暂时被控制住。需要发挥出来的时候，温柔的人的力量就发挥出来。温柔的人呢，是拒绝强求自己的权利。温柔的人不是要把自己的意见强逼在别人的身上，只为自己的权利跟利益来着想。温柔的人拒绝这么去做，因为他的力量受到了控制，受到了约束，他有一个更高的层面的力量，那个主权来约束了他。那我知道你我温柔，就是因为神约束了你跟我。我们在神的约束底下，我们就像这匹力大无穷的马，被他来约束，我们的力量受到了控制，我们的脾气受到了控制，我们的愤怒受到了控制，这个就是温柔。温柔的人拒绝去霸凌其他的人，孤立。现在的人常常是霸凌，现在的人有的人原本是受霸凌的人，等到他有人能力的时候，他就成为霸凌别人的人。我们看到这种悲剧反复的发生。你以为那些人哦是个受害者，他很温柔，事实上他是没有能力，是墙头草被受害。可是一旦他翻牌的时候，他成为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别的人来霸凌。可温柔的人本身是有能力，可是他拒绝强求自己的权利跟利益，可是他拒绝去霸凌其他的弱者。所以呢，保罗说了，你要用温柔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呢，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说，有一些人呢，是抵挡神的人，是很刚硬的人，可是你就要温柔的心去劝他，你要去劝他，温柔的人去心去劝那些抵挡神的人，希望神会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明白真道。在提摩太书的第二章的25节，温柔的心，它是可以被教的，它可以是愿意被改的，它可以去适合与自己不同的人，它可以去适合不是他想象中，不是他所愿意的环境，他都可以适合，他的力量是受到更高层的控制。这个就是温柔。温柔 meekness, gentleness, 也是这个世界所最缺乏的。接着就是忍耐的心。忍耐呢，就是面临其他人的挑衅 ,provoke, provocation, 人家来找你麻烦，挑衅你。或者人家的无礼，没有礼貌，或者人家的无情，冷酷无情的时候呢，他在当时能够做到他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他在忍耐，他可以保持很冷静的态度来面临别人的挑衅，别人的没有礼貌，别人的无情无礼，这些的情况他当时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可是事后能够拒绝一个报复的行动。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忍耐是说，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那遇到一个 强有力的人来挑衅你，对你没有礼貌，对你无情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当时忍着忍着，可是忍字呢是心上一把刀。我当时忍着，我回去好好的来报复你。我忍是忍在你面前，我忍着，我后面就捅你一刀。好，因为忍嘛，忍是心头上一把刀啊，我暂时忍着，我很酷哦，我保当时当场我很冷静，可是我就开始心中计划怎么来报复你。你过初一，我就过十五，你今天报复我，反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个不是忍耐啊，忍耐不只是你当时冷静，你事后呢？你越想呢，你绝对拒绝我要报复，这个才是真正忍耐。忍耐不是一时的，忍耐是持久的。可忍耐也不是消极的，说在那边承受或者是等待这个人的带给我的痛苦能够过去。忍耐是积极的，在那个时候能够去做一些正面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至少别人对我的挑衅，我可以学习到我不会去挑衅别人。至少别人对我的无理呢，我可以学习到我不需要对其他的人说这样子没有礼貌的话。至少别人对我这样子无情，没有感情呢，我也不要对其他的人有这样子没有感情的行为。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忍耐的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忍耐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的人的品格。因为耶稣基督是很久忍耐，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忍耐，这个世代忍耐到一个地步，耶稣忍耐你跟我，忍耐那些法利赛人对他的挑衅，对他的没有礼貌，说他是那个鬼王赶鬼，对他的毫无情义，他的一些家族的人都反对他。他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甚至忍耐到了十字架上，他还在忍耐。所以是 long suffering， 他是 patient。 那忍耐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缺乏的品格。现在的人复仇不过几秒钟，你在 Twitter 上骂我一句，我下一秒钟骂你十句回去。现在人的报复是不过夜的，过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的。现在的人没有忍耐，所以为什么 road rage，开车的人，我超你车，你不高兴就拿枪打我，等等的事情反复的出现，因为忍耐的美德已经失去。我们必须要有忍耐的心，然后包容。包容他讲到一个嫌隙，你们如果之间有嫌隙的话，这个人与那人有嫌隙。嫌隙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中就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可是嫌隙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责或者是抱怨的意思。就这个人对那个人有指责，这个人对那个人有所抱怨。所以包容就是说能够接纳其他人的指责跟抱怨，我把它可以忍受，我可以包容，可以包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是这么说，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就丰富的恩慈，神对你我有丰富的恩慈 kindness， 还有宽容，宽容就是包容，还有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保罗是说，神对我们这个罪人有丰富的、毫无止境的恩慈 kindness， 还有包容，还有忍耐。 神对我们如此的做的目的呢，就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神包容我们的目的是要领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同样的，我们如果去包容别人的话，我们也是希望那个人有回头的日子。所以包容的人是能够接纳别人对我的指责跟抱怨。如果这个指责抱怨呢是对的，那就不是包容嘛。你自己做错了还要包容别人干什么？你就要勇于接受嘛。如果是对的话，人家对你的指责抱怨，对不对？你就要接受。就是因为指责抱怨是错的，所以我必须要接纳嘛，所以我必须要包容嘛。所以我包容这个人的目的呢，是要希望这个人能够回头，能够对我的指责抱怨呢能够有所改正。久了久之呢，他会发现呢，原来他对我的误会呢是不对的，可是当时我就接纳了他。可事后呢，他会想想说，哦，我当时对这个某某某的指责抱怨是错的，可是这个人还居然接纳了。所以这个人指责抱怨的人有一天就会回头。那神包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然后呢，饶恕，饶恕就是能够体谅别人，为别人和为自己开一条出路。我给这个饶恕这个最简单的定义，饶恕就是能够体谅别人，为别人和为自己开一条出路。路易斯 C.S. Lewis 曾经说，饶恕是一句多么美丽的话，直到你遇见一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你必须要去饶恕。我们常常把饶恕挂在嘴边，说的是冠冕堂皇，是一句美丽的话，我饶恕你啊，怎么样，好美丽的话，说了每天都在说，常常在说，一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了有一个人，你必须要真正的去饶恕的话，那个时候饶恕你就忘了是什么回事。我们你我可以说的漂漂亮亮，直到有人踩到了你的一根筋，戳到了你一个肋骨，你饶恕你就忘了什么叫饶恕。所以呢，饶恕是困难的事情。那神对我们基督徒多了给了我们，就像我们多要，多托我们，就像我们多取。所以呢，对你我的恩典大，我对你我的要求期盼也高。所以神要要求基督徒不只是要忍耐别人的挑衅，也不只是要包容别人无理的指责跟抱怨，神更要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过错。是别人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你如果错了，没有什么好饶恕别人的，就是因为别人得罪了你，不是因为你的错的缘故，别人得罪了你，你就必须要饶恕他。这个是神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期盼，不只是忍耐，不只是包容，还得要饶恕。在这里呢，保罗指出一个饶恕的榜样。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这么说，主是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一个饶恕的榜样。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在登山宝训呢，耶稣基督警告我们饶恕的一个审判。他说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的话，你们的天父也必定饶恕你们的过犯。相反的，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你们的天父也必定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呢，饶恕已经给我们一个榜样，主饶恕怎么饶恕，我们就学主的模样去饶恕人。那也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如果不去饶恕人，神不会饶恕我们，我们去饶恕人，神一定会饶恕我们。因为你我生命中一定会有过犯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不犯错的，没有人。所以你如果可以肯定说我一辈子绝对不犯错的话呢，你不需要去饶恕人，你不需要，因为你没有需要被人家饶恕嘛，你不需要。就是因为你我迟早一定会有过犯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饶恕人，因为别人有过犯，我也会有过犯。我饶恕了人，神的应许，神一定饶恕我。我不饶恕人，神一定不饶恕我。这个是我们的一般人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事实。那神在耶稣基督里呢，对一切相信他的人，他对你我的饶恕是完全的，是彻底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的牺牲，耶稣为我们牺牲，借着他的牺牲来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有所牺牲来饶恕别人，因为饶恕人是不容易的事情，绝对是不容易的事情。容易的事情圣经不要反复的告诉你我，因为谁都可以做得到，因为饶恕是个伟大的事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我们就是因为一个已经被饶恕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去饶恕别人的人。一个被饶恕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够去饶恕别人的人，并且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过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最像神的样子，因为神在十字架上饶恕了你跟饶恕了我。所以当我们学习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那一刻我们是最像神的那一刻。当我们不去饶恕人的时候呢，反过来我们最像鬼魔的那一刻。所以呢，你我要学习饶恕。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饶恕是释放，就 release 一个囚犯，使这个人得了自由。结果你会发现呢，原来那个囚犯是你自己，就被人得罪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囚犯。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别人得罪了我，他是囚犯，我饶恕他，我把他这个囚犯给免，就是无罪开赦了，便宜了他。事实上呢，当你我心中一直抱着不饶恕的心的时候，你我自己就是那个囚犯，我们成为了那个仇恨的囚犯。唯有借着饶恕，你可以把这个笼子打开，走出来的是你自己，而不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还在外面逍遥自在，他不会因为你饶恕不饶恕他，他得自由，或者是受了捆绑。不是说我怀恨你，你成为我的囚犯，事实上不是，他还在逍遥法外。反而你自己把自己关在不饶恕的这个笼子里，唯有借着你的饶恕，你把自己释放出来。所以呢，饶恕是为别人，更是为自己开一条出路，让你可以从这个仇恨中能够走出来。只有借着饶恕，饶恕是不容易的事情， 几年前我们也师母，我跟我女儿也同样经历这个饶恕的功课。饶恕是很困难，是一句多么美的一句话。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必须要真正的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饶恕。饶恕要为自己开条出路，因为饶恕不饶恕呢，是一个枷锁，把你的心一直捆在那里，只有借着饶恕这把钥匙，可以把你自己在枷锁中的囚犯呢，能够释放出去。然后真爱，保罗在这里说，在这一切以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全德呢，这句话呢，这个字呢，是包括很多的含义，包括了完美 perfection， 包括了完全 completeness， 包括了成熟 maturity。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说爱心是把完美、把完全、把成熟都连在一起的，就是爱。爱是伟大的事情，所以在哥罗西书的对不起，在哥林多前书13章被称为最伟大的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他到最结束的时候，这个最伟大爱的诗篇结尾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件事情，其中最大的呢，就是爱。爱是最大的，有信、有望、有爱。信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信是过去的，因为我们因为过去相信，因信称义，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得了救恩。望呢，是主要强调未来的，是我们有盼望，对未来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爱是现在的，是你我得救过去到未来，在信跟望的中间，你我活的今天就是必须有爱。过去的不是说不重要，未来的也不是说不重要，可是你我在过去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可是我们是活在了今天。今天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爱。有爱。因此爱呢，是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当爱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根据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就像一条腰带一样，是把其他上面讲的七种的美德呢联络，原文是捆绑的意思，就把它绑在一起，就好像腰带把件衣服绑在一起一样，使得这个生命呢，就是因为爱的联络、爱的捆绑呢，能够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爱是联络全德的。相反的，如果我们讲了以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有怜悯、有恩慈、有温柔、有忍耐等等等，可是却缺乏了爱的话呢，那些都是分散的，唯有爱才能把这些联络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在这以上这一切之外呢，你更要存着爱心，因为唯有爱可以把它们全部连在一起。我们以上讲的这些呢，不论是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谦虚的心、温柔的心、忍耐的心、包容的心、饶恕的心，完全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没有爱的话，以上的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爱的人不会怜悯人，没有爱的人不会为对别人表示恩慈，没有爱的人不会谦虚，没有爱的人不会温柔，没有爱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忍耐，没有爱的人不会去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爱的人不会去饶恕。 这些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穿上的美德，是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是爱的美德。爱是美德，就在我们穿上这些美德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脱去。我们上次信息讲到脱去，要穿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不好的、不怜悯的心脱去，不恩慈的心脱去，骄傲的心脱去，刚硬的心脱去，反报就是说报复的心脱去，不包容的心脱去，不懂得饶恕人的心脱去，我们才能够用爱来穿上，穿上这些美德。那这一个呢，才能够在现今的世界呢，能够为主耶稣基督活出这个见证来。我们今天信息一定要停在这里，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讲完底下的。那这个是我们如果要活出爱的见证，我们必须要知道，爱完全是神给你跟给我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爱是美德，恩典大，责任大，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借着你我生活中的品格，能够回应神给你跟给我的恩典。那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爱心的见证，是世界上的人都缺乏的，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唱出的美丽的诗歌。因为你我都是耶稣基督手上的工作。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愿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成为爱神与爱人的人，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能够像一个小小的灯火一样，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借着我们心中的爱能够活出来。主啊，我们继续的为这个世局祷告，我们不断的来祈求，求神你为我们人类再开一条出路，让我们2020年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转折点，在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倚靠神，在世人充满仇恨的时候我们更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接下来接受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